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1月6号，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
小南好，博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亚光、博阳，先要对你们说新年好。
谢谢，新年好
。也要问候各位听众，新年好。这个我们2025年第一期三人谈节目啊，非常高兴。这个新年希望有一个开门红，但是不幸的是，2025年这个元旦当天就发生了两起比较重大的这个暴力事件，一个是在新奥尔良这个 Bourbon Street， 这是它的 French Quarter。就法国区的最热闹的街，就是这个酒吧呀，各种餐馆啊，这个艺术画廊，反正非常热闹。这个一月元旦凌晨，好像早上吧，这个还是上午的，就有一位男士就开车去撞人，然后在拉斯维加川普大厦门口，这个另外一位男的，这个也是点爆了这个爆炸装置，在他这个租来的这个特斯拉 Cybertruck 的这个车厢上。那报道说这两个人呢，其实原来都是军人。新奥尔良那个呢是好像已经退役了，这个拉斯维加这个还是现役，
对，
而且是特种兵，是这个像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他是在休假中间。现在看就是说两个人虽然这个攻击的地方不一样，但是他们俩租车使用同一个平台，两个人曾经在同一个军事基地受过训练。所以曾经有一度怀疑说这两个人是不是有内在联系，但是看来这个后来这个 FBI 调查，我看今天的报道是说两个人应该没有什么联系，而且拉斯维加这个人呢，主要可能是因为这个还是精神方面有一些问题，就是他写的一些笔记啊、信件啊，现在公布出来以后，明显的是一个精神状态有问题。个人婚姻状态也出了情况，所以可能还是一个个人问题。
对，所以他是先自杀，然后那车才爆炸的。
这点我真的没搞明白，他自杀以后那是一个定时吗？
对，我看他们说是他把什么什么点燃了以后，鞭炮那类的嘛，他点燃以后还没爆炸的时候，他给自己打了一枪，这么着。
对，
所以小梁，我多说一句，就说我
说，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这个确实还是自己的一个精神问题，因为他到那个川普大厦那个 hotel 门口，如果他要有什么政治目的或者有什么，他可能会比如说冲撞那个这个大厦呀或者什么的，他这些东西都没有，实际应该来说还就是一个个人问题。而且我想多说一句，就是说我看马斯克立刻发推嘛，先是说特斯拉在调查这件事到底是不是跟车有关系，后来紧接着又发推说这件事情证明这特斯拉这个 Cybertruck 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他那个爆炸只是在他那个后边那 truck 那里边就没有 基本上没有溢出来，主要是大量的烟雾什么的，它就是这些，我觉得这点挺有意思。
亚光，你有关注到这件事，这两件事吗？
对，我看到了。我是觉得两件事还是性质不太一样。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个贝雷帽的这个事情，我想我同意小南和你和博洋说法，这基本是一个神经有点问题，另外家庭的一些纠纷，他这个就是承受压力能力可能不太行，反正就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吧。所以呢，他应该算是一个就是一个完全个人因素的事情
啊，个案。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政治意义，他也没想有什么诉求，反正说的都不大对头。到时候那个新奥尔良的这个人呢是比较这个情况有点有一定代表性了。他是首先他是那个后来 FBI 发现他是加入了 ISS 伊斯兰国的这么一个组织，或者深受他的影响。另外从他这个名字看，从他这个相片来看，这个很有可能是个阿拉伯人，反正就说是一个就信穆斯兰教的伊斯兰教的这个穆斯林教的这么一人。我就觉得这个穆斯林教吧，是不是有很大问题，伊斯兰教有很大问题，这个宗教有很大问题。你看这个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男子不从事生产工作，很少从事生产工作，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就是天天祷告啊，就花很多时间干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整个新伊斯兰教的这个宗教，我觉得这宗教本身性质上相当大的问题，和世界上现在流传比较广的其他宗教比起来，这个宗教比较有问题啊，这个不是劝人向上向善，这个经常就是说有些事情呢，你有不公平的事情，你要用暴力手段解决，哪怕你死了都没关系，你成为烈士以后你会上天堂的，就是他们宣传是一种东西。另外呢，你再看他们这些信伊斯兰教的这些国家，宗教文化是有很大的关联。我先说这么一点吧，我觉得这个宗教很不好。
亚光，你提到说伊斯兰国家就是说男子基本不从事生产，这个是所有伊斯兰国家都这样吗？还是只是部分国家，或者说国家中间的部分男子？
我们从近代历史来看，你说这个伊斯兰新伊斯兰教的中东这些国家啊，虽然它的宗教扩展了，它从中东地区扩展到亚洲一部分亚洲国家，扩展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扩展到土耳其，甚至扩展到巴基斯坦、新疆啊这些地方。你看看这些国家，这一类的国家，有哪一个国家对人类现代文明做出一个比较说得出手的、说得出口的贡献？我几乎没有。这些国家有个医生、工程师，有很有名的公司，也没有。这些国家生产了很多的鞋子袜子，像中国呢，中国大陆生产很多的这个人类需要的东西，也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些国家都在干什么。我觉得他们除了吃饭以外，祷告以外，他们什么事儿不干，他们不干什么事情。相反呢，他的很多的教规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反动，比方说女人要折面纱，女人不能受教育。这个一夫多妻这种制度，这些事情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反动，跟正当人类文明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全是背道而驰。所以我只能讲这个宗教，从我也没有对他的宗教没有对他宗教进行过非常深入详细的了解、理解和研究。但是我总从我这个很肤浅的认识来看，我觉得这个宗教比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都差的，都差得多。
博洋有什么观点？
对，我亚光说的我完全同意。就通过这件事情来就说，其实这个人呢，大家刚开始都说最早是报道说是从南方，就是南部边境过来的一个恐怖分子，后来发现呢就是说他是在好像是在德州出生的吧，好像这么一个美国公民。但是又引申出来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 像他兄弟都说嘛，他小时候也没有参加过什么这信仰那信仰的，而且小时候还是一个很好的人，都他也参过军嘛。刚才小南你也提到过，但是就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就引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人在美国出生的人，他受到了这个伊斯兰教的这种影响，而且呢，就是说他自己好像最后好像是加入了那个 ISIS， 就说怎么能够有这种情况出现？这个是应该引起美国人的就是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从另一方面，我看我也看报道说，就是说对一就这个 ISIS 还是要打击他，就是不能让他死灰复燃。我看这个这就通过这件事引申到这样的报道。嗯
嗯。关阳，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义，就是这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然后其实就是本来在从小到大就受的美国的这一套教育嘛，是吧？你说他变成一个白左或者黑左都可以理解，他怎么变成了一个这个极端的这个叫 radicalized 激进化的这个穆斯林信仰者？这我想可能一个呢，就是亚光刚才提到，就是根据他的姓呢 last name 和他的长相呢，可估计这个人大概是这个中东的后裔，中东裔后裔，所以可能是有家庭的影响。就是再一个就是说就是家庭可能从小就去清真寺啊，去拜这个学习这个朝拜这些事儿。所以这方面影响比较大，当然他在美国这个学校里也会受到学校影响，但是家庭影响是巨大的。这个我以前也知道有不少，就是在那个美国这个911前后和911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的一些反恐战争，那个包括这个 ISIS 伊斯兰国和伊斯兰国打仗，有不少国际志愿兵去参加伊斯兰国的这个战线，去当志愿军。这里面有的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就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也有一些就是美欧地区这个长大的，这个有的是穆斯林后裔，就家庭是穆斯林，那么他从小他就受到各种各样父母亲的这种观点的影响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满啊，对美国这个就是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偏袒以色列，是吧？然后镇压这个阿拉伯人民，他们这种愤怒啊，所以甚至还包括就是完全跟穆斯林伊斯兰沾不着边的，就是美欧土生土长的白人也有去，因为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对这个伊斯兰教发生了兴趣啊，这个研读他们的文献，然后皈依这个伊斯兰教，这种人也有。所以这里面呢原因很多很复杂，我觉得这个包括这个人怎么样他会激进化，然后最后走上这样一个暴力的这种杀人的这么一条道路，确实值得注意。这个
确实是，
你说，
我再多说，就确实是，就我觉得美国就是一个大熔炉嘛，就是大家就是移民到美国以后，就是说不能过分的强调这个，过分的强调多元文化，就是说你还 practice 你的宗教，你还给你找出时间来上班让你做。practice 你的宗教，我觉得这些左派的这些做法确实有点过了，所以就是造成现在这种结果。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大家来美国，就是以美国为化，美国为文化为主旨，我觉得这点可能以后还是要加强一下。嗯，
博洋，你这个说法就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就是说，你说那你拉了美国，你怎么还能这个信仰你这个伊斯兰教，这个那你说就是说是不让他信仰了，佛教这些都不让信仰，你就大家美国文化是什么？就是
不，
这是基督教吗？还是说怎么样？
不，我指的还是就是说有个多少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就又回到上一期咱们谈到的那个最早时，就是那个维维克拉马斯瓦米他提出来的，就是说美国人崇尚这个 prom queen， 然后呢还有这体育明星，就不崇尚那些那个奥林派 math 奥林派的那产品，不崇尚那个毕业典礼时代表全校讲话的这些学习成绩好的。我觉得你这是印度的，你这种文化，咱这么说，你想照搬让美国人套到美国人身上，我觉得这就完全错了。这美国的文化实际上培养了好多天才，好多那个这世界领先的这些科技精英，所以说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真正美国文化的好处。实际上我就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我总觉得就是说，既然来美国了，就是说以主流文化就是尽量就是融入到这个主流文化当中。
这个我完全同意。
我也完全同意博洋的观点。我想说就是说，你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都没关系，但是你这个文化当中，每一个文化当中都有它的缺点，都有它的问题，
糟粕。
哎，对，糟粕啊，有些糟粕呢是他不害别人，有些糟粕坏的东西他害别人。比方说新伊斯兰教的这些，要把其他的他认为其他的要素他要把它灭掉。你看看基督教、天主教这些人，他对异教徒的是什么态度？他们是想把他们就传教，把他们拉过来就信我们教。伊斯兰教是不是这样的？伊斯兰教你不信我的教，我就把你灭掉，把你杀了。他们是根深蒂固是这么一种想法，这很糟糕，这个非常糟糕。就是这个就是伊斯兰教这个宗教当中，他的文化糟粕相当多。他的糟粕呢，如果像中国中华文化当中也有些糟粕，但是中国文化糟粕呢，没有说直接去杀人家，这不是中国文化没有这么这种特别糟粕的东西啊。伊斯兰教文化里就是这个，我叫杀别人，这个非常讨厌。那么我就回到刚才不想讲的观点。你到了美国，我们美国小南你刚才讲的美国要多元文化要包容，这对的，但是包容那些好的东西，是那个你能坚持一些好的东西，你到这儿就要把你本文化本民族本国本的这个本身的文化当中的缺点那些糟粕要去掉。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人你要不断的进步往前走，你要自己要向善向上，你不能一个人往下走干往下沉沦去干坏事，对不对？你一个民族也一样，你一个宗教也一样，你一个国家都一样，你不能干坏事。他们这个宗教就干的坏事太多，我觉得这个美国有应该有包容，但是呢不能包容这种糟粕，不能尤其不能包容这种害别人损害别人的这种事情。
好的，这个刚才讲到就是说美国它的这种多元化，就是它一个是对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包容，其实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包容。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广告了，我就把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两位嘉宾可以思考一下。就比如说刚才是博洋还是亚光提了，就是说，哎，你是美国长大的，怎么最后他去相信这个会信仰这个 ISIS 这个意识形态，这种宗教的狂热，然后就要杀死自己的同胞美国人？那就一样，就是说比如说在美国长大的，包括甚至可能是中产阶级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会信仰共产主义，他就是说，哎，我要加入美国共产党。然后虽然美国共产党在美国非常小的一个估计都不会超过几百人的这么一个组织，但是呢他还这种人还是有的，就是说他一个人的思想变化他有很复杂的这个社会原因，就是文化上面家庭各方面，这个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先听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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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又回到我们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1月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那刚才我们在讨论这个美国文化的这种多元性啊，包括它政治上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它这个很包容，就是说方方面面它都允许你存在啊，没有像有的国家就是说我就一言堂，反正就我们这个理论啊，有个什么什么什么是指导思想，然后大家都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不能信别的啊，即便有什么其他宗教也让你存在，那都是摆设花瓶，基本上也是要听党的话。咱们就比如说中国那佛教什么，经常那个寺庙里挂着也是要听党的话。你说这释迦牟尼见着不气死吗？就是你到底是谁的姓，谁的子孙，是不是？但是我想美国呢有这么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就是说甭管你信什么意识形态，或者你是哪个宗教，你的这个文化种族背景是什么，大家都要遵守一个美国宪法，就是说你在美国宪法的这个大统领下，大家要这个按照宪法来行事。我想这个是把美国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可以说工具，或者说是这么一个约束吧。亚光有什么想法？我看你在沉思。
没有，你想的说完了领域。
行，
但是我想说一句，
那你说，
我就觉得就是说，就这个美国对美国就有点太包容、太开放，就是说，我可以以前像好像我以前说过一个，就是打开咱们 Google 地图就能够看到，就这个清真寺啊，就在咱们华盛顿州就是可以说越来越多。就是以前我以前说过，很明显的 Boso 有一个大的 mansion 呢，很大的一个 mansion， 以前一公司啊，比如说去那儿开 party 啊什么的。哎，过了没多久，我再一看那地图上变成一个伊斯兰协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像 Tri-City 那种地方，就是说那传统的美国的就是白人的地方，包括美国什么 Department of Energy 在那儿建的那些基地，都是也是好几个清真寺。而且我就说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吧，有我在我们这个 Boso 就这个工业园区这小区里，哎，我就看见几个这个阿拉伯妇女，那真是戴着面纱，就露两只眼睛。就我都感到就是与周围的环境就是格格不入。你比如说像欧洲有些国家，包括法国呀，包括好像今年一月份吧，好像是北欧啊哪个国家呀，就是也是禁止就是这个在公共场所戴这个叫什么，就是有一什么词吧，就是他们这面纱就是那什么。但是美国好像在这方面就没有这方面的就是立法呀，或者是什么一些规定吧，就是说我觉得你对就对一些年轻人或者对一些那人他造成好奇，哎，你看还有这种人呢，他那个就是就那种文化就那种信仰，可能对，反正我觉得我总觉得应该有一些就是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对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东西得有限制。
这个像18几几年来的中国人扎着辫子，美国人看得非常不顺眼，觉得这个为什么叫猪仔，你那小辫子跟猪屁股一样，猪尾巴一样，然后又不讲卫生，所以 这个导致了很多人非常讨厌中国人，这也是后来为什么这个排华法案能在国会美国国会通过。那个美国国会虽然一八几几年，那也是这个美国国父们在民主自由的这个思想理论指导下制定了美国宪法，制定了这个人权宣言，而且立国一百多年以后，这个居然通过这么一个法案，就是专门针对某一民族的人，或者说某一国家的人。那么这个事儿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就是说他这个一个民族呢，一个民族的习俗或者说宗教也有习俗，我觉得只要他不伤害别人，他遵守美国的法律，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禁止。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同意不同意。
嗯，完全同意。
我们下次可以有时间再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今天还发生一件事儿，这个美国第51个州，按照这个当选总统这个特朗普的建议的称呼，就是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宣布辞去执政党自由党党魁和加拿大政府总理的职务。他说特鲁多说辞职主要是因为这个党内有内斗，所以他无法集中精力来这个来执政了。那么其实这个评论这个舆论界分析呢，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了，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其实他这个名望下降太厉害，就是老百姓也不太支持他，可能这是主要原因。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事儿？
博洋来讲，博洋是加拿大比较了解情况。
我看报道也是小南你说的这个原因，就是说他就是一方面就是外部压力，还有一个就是内部的压力，他没有办法应付这个，就是说这个主要我就觉得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川普当时宣布说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关税，他马上就飞到这个川普的那个加州那个马拉狗那庄园去了，完了在那个上呢，他不仅没有佛罗里达 sorry， 不仅没有那个就是说有什么一个说法吧，反而川普在那个界面上反而倒提出来，就是要加拿大是成为第51个州，他是州长什么的，这些话题，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他最起码从加拿大人的立场上来说，他没有表现出很强硬，而且他当时实际上是带着他的那个副总理兼财政部长Christina Freeland 一块儿去的。回去以后，这 Christina Freeland 就辞职了，就等于是就是对他不满意吧。就这都是这实际上 Christina 一直是他的左膀右臂吧，就是说，所以这也造成。他已经就是在党内他已经失去了人心了，就是说就失去了领导力了吧。而且我觉得他这点还是做的挺对的，就是说他与其就是说10月份加国大选的时候整个自由党输个惨败，那还不如他早点出来以后，然后呢就是说他现在他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现在临时的这个就选出一个临时的这个总理呢，这个临时总理还十月份还不能够代表自由党参选，所以等于是呢，就在这个从现在开始到十月份，他们可能是不是再找出一个比较有领导力的人，想再跟保守党再好好的搏一下，这可能是他的这样的想法。他如果说他一直拖到十月份，那肯定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所以说这可能这也是他的这么一个考量。嗯，
辞职了，这也成了加拿大的拜登了。我退出了，在党内压力下，不知道谁是这个财政部长，可能就扮演了个 Nancy Pelosi 的角色。这是开玩笑。那这个博洋，你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他在 这个美帝头目这个新头目出笼之后，他急急忙忙跑到美帝的这个新头目的这个庄园去朝拜，然后这个立场不够坚定，膝盖比较软，
对，
有坚定的维护加拿大的民族尊严和这个独立，有点貌似这个好像这个加奸这么一个意思，是吧？
那倒不是说加奸吧，反正就是说，最起码就是说，在现在来说，从现在的感情上来说，你要说让加拿大人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我觉得从加拿大的历史上，历史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什么上来说，应该还目前来说不太可能，就是说，
加拿大的加拿大人的民族自尊是非常强烈的，就是我这个也是经常去加拿大，也有不少加拿大人，这个你稍微哪怕有一点点暗示，就是说加拿大这基本上好像经济是依靠美国啊，或者说哎加拿大这个好像不如美国啊，他们都会非常生气，非常非常的不高兴，非常这个觉得自尊受到伤害。所以我说可能这个小多伦多在加拿大人心里变成了这个加奸，这个没有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独立，所以这个当然加上他本身原来就有的问题，所以这次就是压力越来越大。亚光有什么想法？
对，我就说川普呢，你看他，我注意到他这次当选以后，十月初当选以后呢，跟这个第一任期当中有一个不同，他说话谨慎了很多啊，就乱讲的话少很多，但是他有些话讲的你要我们就觉得你不能觉得他是完全就是胡说八道。比方说他说要买下格陵兰岛，他比方说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他这话呢可以先说，他往往都是我觉得他是那种商业那个交易的那个手段，先开高价往往再成交价可以下面一点。他这个一定他这个说不是我觉得他说一下希望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不是完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是这么回事情啊。可能性不大，我同意小南你的说法，我觉得加拿大人自尊心很强，他们不愿意就是说他对美国这个南边这个大哥呢是怎么说呢，又依赖又羡慕又嫉妒啊。我想博言可能会比较了解比较深，我感觉他们本人让他们投票真的不会，他们现在不会同意的。但是川普把他话说在这儿，这样的话他不会很快很短时间内实现，但是加拿大一有矛盾就会有人说哎咱们还不如到美国了算了，哎美国到了美国我们的这个失业率也不会这么高，我们这个关税也不会这么大问题，怎么怎么样，我们这个利率什么什么都会好很多，我们看病也会好一些，咱们反正总可以提出很多想法。他就我觉得川普先给人在加拿大人心里种了一个种子，说你们最好你们别就受这些的这些基础的这些影响，小土豆这些影响，你刚加入美国算了，也知道一时半时也做不成，但是没准5年10年以后呢，有那么弄这事情不知道会发展怎么样的啊。我觉得他就是下个棋，围棋下个棋做个眼放在那儿等着，这是第一点。说格陵兰这个事儿，我今天看到报道有个报道觉得这格陵兰的事儿，我觉得他是很当真的回事。有一个报道说Donald Trump Jr. 就是这个他的这个 Trump 的这个长子今天到格陵兰去了。到格陵兰去呢他说的很清楚，他说我不是见格陵兰那个什么什么政府那个格陵兰那个自治州的总理，他说他要跟下面的人见面。所以他要不是想真正干的事儿，他不会跑去的。他跑格陵兰去干什么？如果 Trump 说这个格陵兰的事儿就是完全胡说，就是张嘴信口一说，不会的。好像川普跟他开的价说是5000亿美元买你格陵兰。那我今天我看到有一个，我听了一个节目，一个节目讲，他说丹麦一年的国库的收入才220几亿美元。他说如果美国给你5000亿美元的话，那就相当于你20多年的国库国家的收入。你那个地方5万多人，你们从来也不去。当地的你每年还要给格陵兰大概补贴5亿美元还是怎么样，这样的这么个数。然后呢你们丹麦人也不去，然后格陵兰他们想开发什么矿产，你们也没钱也不动，反正就在那耗着，那边人也穷得很，这个你们也不能开发， 如果给你5000亿美元，五千亿美元对美国来说不当回事，给你了，我如果你把这包袱甩出去，然后你又得了20多年的这个收入，你也许挺不错的一个交易。所以呢，我觉得这事儿都不是说来说去说着玩的，他真有可能，要不然小那个，要不然这个当当究竟跑去干什么，是吧？挺有意思。
嗯，实地考察去了，可能。
嗯，
这了解明星这个。
对。
我格陵兰我不太了解，它是矿产比较丰富吧？
对，
对，
我觉得
那么大地方，
地理位置很重要。
对，军事，对，
它现在格陵兰现在是就是它这个中国现在中国和美国现在就是说中国现在反制美国的加税的这手段就是我给你这个稀土资源我不卖美国卖了不卖了是吧？说格陵兰稀土资源非常丰富，我这看到还有这么一个说法。
对，还有一个就是北极航道。就是说，就是开通北极航道，这也是一个那个一个因素。我完全同意亚光的观点，就是一个就是说，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格陵兰岛这个，就是说刚才亚光提到了一个5000亿是吧？我看有报道说，就是说现在不是格陵兰岛他们要举行，今年4月份好像是借着什么议会选举，他可能没准要举行公投，就是不是从。丹麦独立出来，说如果独立出来以后，然后再公投并入美国的话，那丹麦这钱就一分也拿不到了，说还不如现在就卖了呢，有这么一种说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同意刚才亚光说呢，就是说，就是加拿大，就是比如说现在吧，就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可能是看不到跟美国合并的什么统一吧，就这个东西，因为它毕竟是历史上来说，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英裔法国人、英裔法裔的这些，都是一些当时忠于那个英国呀，就这些人就是往北去，然后还有一些解放了的黑奴也是往北去，这么成立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这些老人他的可能历史有历史的情感，他不会对那个就是对。并入美国它有什么，但是就是说就是加拿大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就尤其小土豆最近这十年执政，加拿大是引入了大量的移民，就是现在加拿大人口已经3000多万了，以前的20年前才两千多万，这增长的这1000多万大部分都是移民，所以这些移民可能并不像传统的这些加拿大人这么认同加拿大的历史。如果说像刚才就是说美国给加拿大，有像川普今天不是发帖了吗，你要是跟我们成为我们第51个州，你也没有关税了，就是说也没有关税了，所以就这些事情很有可能就是说将来加拿大和美国真没准就能成为一个，而一个是没有关税了，他的意思你的安全也得到保证了，什么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国家了，我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我看过以前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包括911，就是美国真正进入的好多伊斯兰恐怖分子，真正的是并不是从南部边境进来的，大部分都是从就进来的这些都是从美国加拿大美加边境进来的，因为这些人迁移民到加拿大呀，或者说什么签证去了加拿大，然后从北部这么进来的，所以美国一直想跟加拿大就是说在安全的问题上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移民的什么这么一个政策，所以我觉得这。加拿大和美国最后合并几十年以后也不是不可能。嗯
嗯，是的，这个我今天还看地图，我在看这个地图，如果将来墨西哥，如果这三个国家变成一个国家，那我觉得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整个西半球的北边基本上就是，而且它的地理位置是吧，从这个太平洋到大西洋到这个到俄罗斯那边，这边到欧洲，这个是非常厉害。亚光说的那点我很同意，就是说短期内实现不了，但是这个说法提出来，以前也有人提，但是没有这么高层位的人，而且这样这个公开的大规模的这种提出来，它是一个种子，它会让加拿大人去思考，就是有些我相信博洋刚才说的也是，就是说后来的这些移民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乐得看到这个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是吧？本来想移民到美国没移成，哎，这一到加拿大歪打正着也变成美国的一部分。另外这个经济上确实很多加拿大人，这个你像做 IT 行业的这个大部分他从加拿大学校毕业，很多都是跑到 跑到美国来，这个因为一是工资高，第二工作也好找，这个当然那如果真的想移民这个 IT 行业过来以后也可以这个拿到美国的这个公民身份，但是是不是就是真的将来变成一个州，这个州是有点大，这个太大，所以这个没准可能还要再重新组合一下，这个比如说 BC 和华盛顿变成一个州是吧，然后这个其他再怎么样，这个是也可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的事了，我们这个留待历史去考证吧，这个验证吧。
嗯，
这个格陵兰岛，因为基本上格陵兰岛的这个表面基本上都是冰是吧，冰雪覆盖，所以它藏的什么东西咱们可能很多还不知道，但是这么大块地方应该矿产不少是吧，包括亚光刚才提到稀土啊，可能还有石油啊是吧，这个行，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1月6号。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谈了加拿大和美国将来是不是有可能合并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个说法对加拿大人可能不太公平，我觉得可能说两国合并重组合并成一个国家是吧，一个什么美加邦联都可以，或者说这个美国变成加拿大的第18个省，那这样子说可能更尊重加拿大人，与其让人家变成你一个州，不如你变成人家一个省，这是后话了。咱们再把目光转到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星期一啊，今天啊，美国国防部 五角大楼啊，它把中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一些大公司列入了这个，就是说和中国军方合作的这个名单。这个列入这个名单以后呢，这个会影响到这个，就是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一些科技产品的出口啊，包括一些这个合同能不能给这些公司啊，列入名单的有腾讯、有宁德，还有这个有的这个无人机的制造商。我不知道亚光、博洋，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件事儿？就是说，五角大楼把这个腾讯等公司列入和这个军方合作的名单，这个具体在反正这个消息公布以后，腾讯这些公司它这个股票今天好像就跌了，但是具体对他们有什么害处你们知道不知道？
没有详细看的事，因为这也是今天晚上看的新闻再看到这么一个说法。我是看到说的提的就是说，禁止美国防部禁止的就是这两个宁德时代和这个腾讯，没有讲到这个无人机的制造商大疆，好像没有讲到大疆吧？不然我不知道，好像我们
叫这个Tour Robotics， 然后还有一个上海怡远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一个叫芯片制造商叫长兴存储科技。
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上星期五吧，这个中国政府禁止对这个对20多家这个美国的军工企业进行制裁，就是因为这些公司呢有产品有附件什么东西卖给台湾了，这个他进行了制裁。反正我觉得这是中美两国地缘政治的博弈的一个就是这一方面吧，这是一个部分。你说有什么道理我也说不清楚什么道理，我觉得有没有道理都是次要的。反正他就是说，我就想把你中国有些比较有名的公司，就你外面扩张比较厉害的公司，我就要把你给这个想办法把你就是遏制你的发展，就跟当年弄华为一样，不让你发展。那早了借口，这次早了借口就是说，你是跟你跟军方中国军方有关系，你很多产品中国军方使用，你向中国军方提供服务，所以我就公安部要不跟你合作。反正总这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地缘政治，两国博弈这么一个结果，就是这么回事。
OK， 博洋有什么？
对，我觉得亚光说的那个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个地缘政治，一个经济原因。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尤其是经济原因，可能就是说像这个腾讯呢、比如说腾讯现在确实是就在它的什么腾讯云呢、什么就这些技术方面它还是搞得很不错的，就是说在美国在这方面也是出于一种我觉得就是遏制的这个目的。要说腾讯跟军方有什么联系，我觉得也可能也没有什么联系，可能还是就是主要是经济原因。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就是那个 TikTok 有什么关联吧。 TikTok 因为明天是好像是美国最高法院要裁决他是不是就是要退出美国，或者那个必须得出售美国，明天就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些东西有关联。我觉得反正就这些东西可能还是一种经济因素就占主导吧，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TikTok 那确实是在美国年轻人当中确实非常流行啊，就是说我看今天那个 Meta 的股票都涨了嘛，那就是说如果 TikTok 必须退出去或者必须得卖给美国的一个公司，那实际上那就是还是经济利益最后还得落在美国，我觉得可能还是经济利益多一些。
就是腾讯后来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这个把它列到这个名单上显然是一个错误。腾讯的发言人说我们不是军事公司，也不是这个军事方面的供应商，这个我们仍将与美国国防部合作解决任何误解。另外一个被列入名单的这个上海怡远通讯技术股份公司的发言人说， 五角大楼的这个名单显然是错误的，该集团不与任何国家的军方合作，并要求五角大楼重新考虑这个他把这个列入名单这件事儿。所以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就是把一旦上来这个名单可能是有一些坏处的，包括可能会某些方面受到一些制裁啊，或者有些生意不能做啊，这个有些很多单不能接啊，就可能是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我也不了解具体内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亚光刚才分析的也是有道理，就是说应该还是两国这个政治经济各方面博弈的一个体现吧。包括国阳也讲，就是说可能还是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是说通过某些手段来把你这些公司来给一些遏制，让你不要发展的那么快，是吧？当然你要说跟军方有没有合作，这个在中国也很难避免，你什么东西你说可能军方要拿去用都是有可能的呀，是吧？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方方面面的，你说什么东西，这个部队这东西部队不能用，你这个在中国那你就别混了，是吧？所以他要把你连上其实也是很容易。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就是说是他
看我补充一点啊，简单，
你说，
我补充一点啊。现在中国，你看到中国现在方方面面，政府、国企，还有很多的私营企业都是，他们都有一个，都用通过微信，传达很多很多消息，就是这个文件啊，传输文件呐、开会通知啊，什么东西的，很多东西都用微信来做啊。这个他不用这个其他的这个这个其他的软件、其他的系统，就用这个腾讯做很多。
对，就是这个微信
群。我知道，反正政府、中国政府都是微信群，通过微信群来联络、来沟通。我相信政府、中国政府、各省政府下面各地的政府机关都这么干，军方也没准也有这么干的啊。就是说你，他可能不见传递非常重要的机密情报，就是说咱们什么时候开会，我不知道，我就完全瞎猜，又非常可能。
可以想象。
所以你说你腾讯，你说你向军方一点。完全没有向军方提供服务，我觉得他这个也可能也说不太清楚，
很难。
但是这都不是主要原因，这都不是主要原因。就像当年说这个，你像咱们想想，五年前咱们刚开始做这节目的时候，咱们在参加这节目的时候，咱们说很多，就华为如何受到这个华为它那个东西如何的这个五代的这个第五代的这个有多少问题，怎么潜在问题，现在这问题全没了啊，第五代的这个东西。华为的东西也没有，也卖不出去了。现在星链产品出来以后，那这个华为这东西也都没戏了。4G 也好 ,5G 也好，什么东西也都没戏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技术发展很快，很快就没事了。所以他军方现在，虽然美国军方也是不跟这个华为合作，但是他也不再把华为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制裁的这个目标了吧。现在就弄到这个腾讯上去了，弄到其他公司去。我觉得以后美国、中国再制裁几个美国公司，美国再制裁几个中国公司，反正就这么你来我往，就这么折腾下去。
对，是的，这个亚光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
部队
也会用微信群来这个开展工作，是吧？比如说一个团里面，比如说那我们营以上干部建一个群，是吧？这个五连有五连的群，六连有六连的群，是吧？肯定大家就是各自不同的群，这样子可以便于这个，是吧？通讯召集，这个确实是很方便，是吧？包括马斯克到中国，肯定也建了一个群啊。这个下面几个高级这个经理都定期的向他汇报，所以他对微信这么就这个很方便，我就要搞一个把这个 X 做成微信。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就是这个美国可能有不同的限制。
刚才亚光提到，比如说像华为，就说以前就是说美国制裁他，就是包括他的5G 的那个5G 的那个技术，那现在也就是说他已经4G 5G 也过时了，也就那什么。我记着像刚才小南，刚才你念那个就是制裁，就是这微信这个。腾讯这个，我记是不是好像还有取消对 几个中国公司的制裁，
哦，
就是说。就是美国公司制裁你一段时间以后，你那技术已经都落后了，已经都构不成什么威胁了，可能也就把这个制裁就取消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回到刚才亚光说那个，就是还是一种遏制你的发展，就是可能就是这种目的还是最主要的，
给你制造点障碍，让你别那么前进的速度别那么快。等你落下来以后，从第一名变到这个第三、第四、第五了，就那你再把
给你，
是吧？
给你取消制裁，
也可能这个，反正就是大家看本事呗。那就是两国竞争就看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是吧？谁最后势力大，那这个话语权就更强一些，只能这么说，是吧？国际政治还是比较现实。刚才说到这个马斯克在这个上海，这个特斯拉上海工厂可能也用到微信，这个，但是我发现他确实很少批评中国，对中国的事指手画脚，除了对台湾说过一个，就是说好像，哎，这个什么，哎，我们是时间到了吗？还没到吗？才56，这个。那但是他对欧洲好像这个指手画脚越来越多，好像引起欧洲很多国家的愤怒。这个从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他这是干预外政啊，没有这个美国内政他干预可以，他都干预外政，所以外国人很愤怒。你们看怎么看这个事儿？就是说他是这个完全陷入到这个政治。
这事儿我先说一句，
嗯，
我觉得欧洲这些政府啊。这个英国政府啊，还有德国政府都太小肚鸡肠。马斯克就是一个民间人士，你不管再有钱，他就是个民间人士。他批评说两句能怎么着？哎，我们需要，我还得说你穆斯林不好，我也说你德国不好，嘿，我没有影响力，他也就不在乎，对吧？然后因为马斯克影响力大，所以你要跟人计较，说他们该说你那种，说你说的不对，他对不对？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他有权利说，对不对？他没去真的说，我要他是什么事你就要反对，他组织一波人去到你那去游行去，到你那去抗议的。组织一波人到你那儿去改你政府了，他组织人说到你那儿也弄个什么那个道士那个公司那个部了，那就是问题了。他现在就说你们有什么好生气的呢？我觉得你们生气就是因为他说的对，我就觉得就是德国总理你生气，英国首相你不高兴，因为他说的是对的，你们不高兴影响你们的形象。
亚光，你刚才提到说他是个民间人士，我今天正好还听到有一个分析家说他不是民间人士，因为他是。这个下一届这个美国内阁的一个部长或者两部长，所以他是未来美国政府的一个官员，所以他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会影响美英美德关系将来。哦，好了，我们
他这部长不需要参议院认证，所以他不是真的部长，他要走参议院程序才算是真的政府官员，他不算，
他可能都不在这个编制中间。这个好，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再次祝大家新年好，
再见。
好的，谢谢，好，拜拜。